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欢迎你收听故事新天空。那今天呢，在故事新天空里头呢，有我们三个人，于心田、乐意，
突然呢又把这个球啊丢给我，大家
还有我万峰。我本来整句都是我自己的，你插嘴而已。
因为刚刚大家可能没看到，万峰老师就一个手指就指着我，那我当然要接球，
我是一个拳头指向你。
哦，是这样。
哎，听众朋友很喜欢你呀，万峰。他们说我们三十六计啊，你这个以退为退，人家还在讨论，又说我们这个课堂讲的很实际。我一方面很高兴，因为他说我们很接地气；另一方面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我们不是课堂，是一个节目。
我们是良友电台，挂着。就是良友，但是每个人都觉得是良师，所以有些时候呢，三人行就有我师了嘛，所以呢，就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本来计划是朋友的，但是从朋友的聊天当中，你也学会了一点东西嘛。
哎，但是乐意老师，您知道吗？其实我真的也把您当做我的良师呢。
哇，哆嗦一下，谢谢你。
对啊，我每次在这个节目里头接受辅导嘛，我知道。
哦，哇，我是有一种给人群起攻击的感觉。反而我觉得我们呢，这三个人倒是挺实际的，对吗？所以他们才有接地气的感觉啊。例如万峰就说他很迁就他老婆，他常常在节目里面都强调。
我们广东人说嘛，怕老婆会发达吗？
所以你现在发达没？
当然了，我家就是有三百两
啊，三百两什么？这个才最重要，
三百两的黄金是吧？
可能是意大利面，
哦，也有可能。
三百两就是三十斤嘛，跟我肚腩的脂肪差不多重量了。
哦，所以万峰家无银三百两，但是就有肚腩，
有三百两的脂肪。
乐意老师，咱们也不必跟万峰老师呢在这里讨论到底他有多少脂肪，有多少。钱财有多少学问了？不如呢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听旧点新看的《此地无银三百两》。
成语故事、
中外典故、
热播剧集、
经典电影，
用广角镜、
用放大镜、
用显微镜、
用过滤镜，
横看、
竖看、
鸟看、
细看，
旧点
新看。
从前有个人叫张三，没什么才学，也没什么技能，但是人呢就是勤奋。他辛辛苦苦地做小买卖，终于积攒了三百两银子，哈，他高兴极了。一个晚上呢，他一个人在家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哎呦，这笔钱呐，来得不容易呀，万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存了这么多银子，不然呢，他们来抢、来偷、来骗，我可是白劳动一辈子了。那该怎样把银子藏起来呢？该怎样？对了，这就是神不知鬼不觉了。”行动！他马上捏手捏脚的走到自家的小园子里，悄悄的在房子墙角呢下面挖了一个坑，把银子埋在里头。埋好之后呢，他跟自己说：“啊，这不就是没人发现了吗？哎，慢着，可万一……有人看见这些泥土像给人翻过，万一我出门有贼闯进我的房子，万一……行，多加一点东西就保险了。”于是呢，他回到房子找了一个木牌子，在牌子上面写着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七个大字， 然后呢走到小园子里，把牌子竖在这个坑边儿。他心里想，哈哈，这不就是万无一失了吗？他这样折腾了半个晚上，累得要命，一回到卧室呢就马上就呼呼入睡了。哎呀，这个张三却万万没想到啊，他刚才所做的一切，邻居的李四呢在自家小屋子里全偷看到了。这李四啊本来就嫉妒这个张三赚的钱比自己多，这下他可乐坏了。他悄悄的小心翼翼的翻过围栏，走到张三的园子，借着月光呢轻手轻脚的把银子挖出来之后，再把坑填好，然后回到自己的家里，见到眼前白花花的银子高兴极了。他又突然害怕了起来，他想，如果明天早上张三发现银子丢了，怀疑是我偷的，那怎么办？于是呢他灵机一动，又翻过围栏，再到张三的后院，在张三竖的牌子的背面写上七个大字，就是隔壁李四不曾偷七个字。然后呢就静悄悄地翻过围栏，回到自己的小屋子里呼呼大睡去了。
那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啊，意思是要遮盖真相，但是手法比较拙劣，反而彻底暴露真相。打出的幌子呢，正好暴露了所要遮盖的内容，就是欲盖弥彰，是同义词啊。这是我从那个词典里面找出来的。
通常都是这样的啦，你越想盖住，就会越容易爆出来嘛。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那个过犯。
是我们看那个张三李四哈，刚才那个故事非常的愚蠢，但是。其实我们人生也真可能会这样的嘛？
对啊，因为其实我们不一定像张三一样呢去埋那个银子，我们有可能呢去埋别的东西在生活当中。
是, 是, 是，埋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觉得它太宝贵，又或者是做了错事，做贼心虚。那你们有没有自己有些东西很怕别人抢，或者是做错事很想此地无银三百两这种做事的方式？
通常都是花很多时间去弥补的了，例如做错了一些决定，然后呢就在想，哎，为什么弄破了那些东西？你知道我家经常弄破东西，哎，怎么呢？就贴一个贴纸上去啊，然后就越看。本来就一个小小的花痕迹，然后呢就你贴了好多东西上去，谁都知道你弄坏了那些东西咯。
嗯，就是欲盖弥彰的意思嘛。
哦，但我觉得这还是小事，是一些家具。但是这个节目可能你觉得自己做的不好，自己已经敏感，然后就会维护自己啊，或者不一定是节目了，或者是做很多的工作啊，尤其是在工作单位都不想领导觉得自己糟糕，对吗？
我没有理由在电台节目里头跟你说我电台节目做错吧，对不对？
那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这情况？
通常出现都在五的空间出现，但是五的空间监制在我就不好意思说我做错事情，免得他给我评分低嘛。
其实呢，这里真的要称赞一下万峰老师，因为呢，虽然有的时候呢他做错了，但是他的那个叫什么呢，
直白告诉你
检讨，
对，他也非常直白的完了节目以后呢说，哎呀，今天又做错事情了。
我每天都这样说，哎。
但是我正在想呢，这样子会不会呢又掉进另外一个陷阱，就是说，哎，先不管有没有做错事情，反正呢我就先报
认错。
对，
然后
我先报案，
坦白从宽，
对，
你奈得我何。他的意思是，对呀，我就是无银三百两，
你知道，
你好自为之。
不是，反正呢做错了吗，就认先认错啊。领导说啊，你看来这个事情也做的没有100%的错，所以呢你也做对了80%，那么呢我就应该要称赞你。
嗯，
但是因为我们华人呢，很多时候呢做那些技术活呢都是一个扣分的制度，就好像呢我们在教会按这个 PPT， 你按对没人觉得你按对，但是你一按错呢每个人都盯着你，万峰你又按错了那样。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也要学习呢一个加分制代替一个扣分制。
嗯，我觉得今天特别的称赞万峰，首先是他的坦白，而且他今天讲的事情好像没有离题，又特别有道理。
嗯，
我就思考到乐意自己呢，就有另外一个毛病，就是真的没赢三百两，我真的没做错，但我好像很介意别人怀疑我，担心万峰可能心前误会我，我就会变得很啰嗦、很婆妈、多方解释。我觉得自己的确是有这种毛病。
哎，乐意老师，我觉得我们俩是一对的
哦。嗯、结果就变得人家觉得你很婆妈很叨扰，
对，
结果变成明明是无赢，真的是无赢，没有做错，别人都好像开始怀疑你，越说越糟糕。
所以就是你们没有信心。我推荐你看一个视频，这个视频呢叫吹牛百万富翁，就是你回答，如果你假设你不会的话，你吹牛，你吹得其他人都信了你，你就可以照样过关。新的电视，
你说往后会不会有一本呢？就是万峰老师的著作就叫做吹牛法宝。
我觉得他跟我们的逻辑有点不同，他可能是也可能是因为男孩子，也可能是天生的性格就是比较
直率，
所以他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比较坦荡荡，这点我真的是欣赏他的，也是借着机会表扬他。
我妈说不要说谎嘛，
啊，所以他很坦荡荡，而且他觉得，我觉得他这个此地有没有赢三百两呢，他有就会告诉你，没有呢就很坦白，好像是他天生这样，不费吹灰之力。
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呢，其实我想呢，我们都是比较传统的华人的家庭的孩子嘛。其实从小呢父母就一直要灌输有一个心态，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。是碗就说碗，是盆呢就说盆子，
是吗？华人家庭不是比较委婉的吗？就是说拒绝人也不可以明说，不是这样的吗？
可能要看年代，因为我父母教我的就是那个。
我妈就经常说你做人要诚实，诚实是最宝贵的，所以你那些此地无银的事情呢，最后失败还是自己。
对啊，那个后果还是要自己承担。
话说这张三啊，第二天一早醒来还是有点不放心，就到园子里看看。哎呦，我的银子呢？银子呢？这牌子写着隔壁李四不曾偷，哈，这坏家伙，我要告官去。哎，你可别信以为真啊，张三哪敢去找李四的麻烦呢？李四虽然比自己穷，可是他毕竟是县官的远方亲戚，真打起官司的话呢，呵呵，衙门的大人肯定会偏帮他的。张三想了一个上午啊，决定认命了。他没有去告发李四，此后呢却是更发愤图强，不眠不休的想点子来把生意搞大，来赚钱。后来呢又遇到一个好机会啊，终于呢不到五年就成了一个暴发户，发了大财，还把旧房子给拆了，建了一个华丽的新房子。可是李四这笔旧账啊，他可是忘不了啊。他呀在自家的大宅的门上贴了一张纸，上面写着此地有银三万两，来偷来抢你休想。他这个举措啊，分明就是喊话李四，哈，我现在就是有钱，可是你再敢来偷吗？哎，李四当然不敢来偷了，张三的大宅现在24小时都有家丁在守卫呢。啊，说真的，其实这李四也不用再偷张三的钱他以前偷了张三的300两，拿去做买卖，哈，结果呢，因为眼光独到，也赚了不少钱。 不过呢，他的机遇没有张三那么好，身家嘛，手上现金就顶多一万多两万吧，哪有张三那么多啊。不过呢，要安安逸逸的过下半辈子还是没问题的。可是他就是看不惯张三那土豪的嘴脸，要知道他一向都视这个张三为假想敌嘛。他呀，看到张三贴在门口的那句话呢，哼，就气炸了。于是呢，他马上也贴了一张纸在自己家门口，上面写着：“此地有银十万两，格林想都不要想。”嗨，真是打肿脸充胖子啊！
刚才是另外两个故事啊，也是我编的，就是说真的，此地有银三百两啊，其实他们说的是三万两哈、十万两，就是说真的你自己拥有某些东西啊哈，例如是财富啊、例如是有一个美貌的老婆啊，
学问呢、
等等等等，然后就真的明目张胆的去炫耀啊，告诉对方我是博士，你怎么样啊，万峰。
那你想怎样？
我想赞美你，我想说。
对啊，所以我们聪明的炫耀就是要找个托。
对，
就是要有一个人呢托起你，然后就让你抬高了。
我跟乐意老师分享啊，我们万峰老师呢，他是这样子的，他通常呢不会告诉人啊，我是什么博士，我是什么学位，他不会告诉人，他就是说啊，你看我当年的那个博士论文怎么怎么样啊，啊，我那个教授啊怎么指导我，哎，我告诉你，最近我又在哪个神学院要开讲座了，他通常呢是炫耀
这
些。
那
这
算不算炫耀呢？
看你的目的，哎，真的坦白问你，
我想你来报名嘛，但是你没报名。
我坦白问你，反正你都说我们在节目好像做辅导一样，我就真的
来，
真的问你，说出自己的博士啊，来听我的讲座，这是心底话。反正你有没有炫耀，我们都接纳你，对不对？是一种虚荣啊，还是真的说说笑而已，还是怎么样的？
我在念博士之前，或者在获得之前呢，一直是很渴望拿到这个博士学位的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觉得啊，有个名誉啊，有一个的叫万峰博士，不是好厉害吗？感觉上，那所以我就感觉上那个就是很大的渴望。但是毕业以后呢，我就觉得我好像小学生变为中学生一样，因为你小学高小到初中的时候，从最大其实又变得最小了，因为你当了博士，上面还有教授嘛，一山还有一山高嘛。
所以听他说，他其实不是真正很炫耀的嘛，而其实
充满自卑啊，可能是。
哦，也可能是。哎，其实故事里面两个人其实都很自卑啊。他们一个就是有钱之后就说：“哎，你能奈我何吗？”就是有一种报仇攀比。另外一个更气炸，所以才
打
肿
脸充胖子。
所以其实呢，有钱呢，那个要慢慢的，除了这个实际的金钱以外呢，也要有气质。这就是暴发户跟这个传统的有钱的人呢的差别，就是你建立你的视野、你的气质、你的阅历是整个配套的建立。
我觉得暂时来说我两种都不太算呢。
有谁会说自己是这样的人呢？
不是，我真心，
我们这里可以坦诚交流吗？
我真心是不断的在反思我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呢。但是我发现好像我通常都是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看别人成为李四的
打肿脸充胖子。
对，
只是别人有没有说中你的那个眼光嘛。刚刚呢，我进来录音室的时候，我就跟于心田说：“哎，你的衣服好像那个欧洲的什么什么风格。”说：“对呀，你怎么知道？”然后就开始晒他的欧洲的黑色的服装了，的裙子有多厉害了。所以就是你有没有说重点？
哦，你这样说我也得坦白从宽了。刚才我就告诉你们嘛，就是有另外一个同工，他告诉我说他很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说我们的节目怎么怎么，我就不详细讲了哈。我觉 得其实刚才我就跟你们分享当中，除了喜悦也有点炫耀的味道，就借别人的口来好像炫耀一下，就觉得啊自己都挺有创意或者想到点子，这样这种其实也是一种此地有银三百两，但是就是比较隐晦的。
所以要平衡呢，有些时候我们被人赞美我们不懂得接受，别人说好你就谢谢吧，那如果别人赞你你就觉得自己炫耀呢，这个我觉得就是偏走了另外一个偏锋了。
其实有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也不要太自卑，我们真的是做得好的时候呢我们要给自己一个赞，我们要肯定自己，也不要说啊太卑微的说啊这个没有没有没有这种。
对，刚才万峰提到一点，我觉得如果人家衷心赞美你，其实你干脆很坦诚的接受，反而你以后不会炫耀，因为你就是接受。但如果你不接受，你不敢接受，不敢接受，怕别人觉得你太骄傲，但心底你其实又在骄傲，
那个就虚伪了。
那就很复杂，以后就会搞出很多的此地有银无银，怕别人怎么想的一些虚招，很复杂。
所以你核心还是说那个做人得真诚，做得好就做得好了，做得不好那就坦诚去改善了，因为总有机会的嘛，那前面总有一个机会给你去改善。反而呢你是带着自己的内心呢说出一些不是自己内心的话呢，这个活得更加辛苦啊。
种情况，一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就是真的有银但是怕失去，对吗？怕别人知道。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是真的无银，狂澄清怕别人误会，就像乐意有的时候是真的就很怕别人误会。另外两种情况是此地有银三百两，一种是炫耀，另外一种此地有银三百两是他自己说的其实是无银，是打肿脸充胖子。那你们对这四种情况怎么看？
我觉得呢都是你对于不同的人呢你要做不同的事情，因为呢你的受众的对象呢有些人呢就想很多东西，但是呢你说什么都没用，他们还是会怀疑你，觉得你炫耀。例如呢万峰说什么，例如我说买一个屏幕，有些人觉得万峰你这么有钱啊就买个屏幕啊，然后算了算去只有1000块钱。那对于有些人来说1000块钱是很多钱啊，有些人觉得哦1000块没所谓了没所谓了。
所以核心还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想，到底我们是哪一种人呢？
你要有自信，就活出这个自信就好了。你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一样的嘛，我们总会羡慕别人的生活嘛，我就羡慕这个于心田少奶奶的生活嘛。可能你很羡慕我每天晚上都躲在家里头跟教会开会的生活嘛，那是很难说啊。
不过如果您问我，我真的是觉得呢一山还有一山高，就是其实我们也没有 必要把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自己所拥有的来说嘴啊，有多厉害怎么样？因为外面世界那么大，比你好的人，比你优秀的人更多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有一个攀比的心态。
能不能这样说呢？做人要低调一点，但是做善事要高调一点呢？
这样跟有银无银有什么关系？
就是有做人还是哈低调的，不用每天就晒这样有钱没钱。但是呢，你去付出去服侍的时候呢，多点就跟别人说，哎，我做了这样，我做了这样，就鼓励别人可以跟随在当中。
哦，就是做善事的时候就要此地有银三百两，但是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吗？
对啊，所以很矛盾呢。你怎么可以帮助这个社会更加发展呢？
其实好不好这么想，就是说我们不管是有没有这三百两呢，我们都问自己内心有没有得到满足呢？
我觉得是一种安全感。这个有银无银好像全都是别人怎么看你搞出来的一些的问题和把戏，对吗？如果你是觉得别人看我有银无银都无所谓啊，那如果真的别人误会我，我也不一定要解释啊，那就没这些问题。而万峰所说那个行善，我觉得你可以推动，但未必一定要强调自己捐了多少，对吗？
但是你不说的话别人也查得出来嘛，就让他们查呢，有个托比你自己说啊更好啊。
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
和你分享靠主得胜的故事，
一起软弱变刚强。
故事
新天空与你共勉。
我觉得呢，今天我们谈的这个故事呢还真的是挺有趣的。那么听众朋友，你听了之后呢，你会发现你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呢？你到
五
对，这就有四种不一样的情况呢，看看你到底是哪一种了。当然呢，不同的情况不一定说一定哪一个是不好，只是说我们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你都可以呢透过留言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开头请您注明新天空，电邮地址是新天空的汉语拼音 @liangyou.net。哎，
那我留在我自己的世界里头，那我不找你，那我就可以有自信了，我就不用啊看你们外人怎么看，又说三百两没三百两，我就用那三百两就好了嘛。
其实也是可以的嘛，你就其实有些事情也是向自己交代嘛，
对对对，
向神交代而已啊。
我看万峰提出很有趣的点子，就喜欢他这样。那听众朋友，你想反击他还是赞同他呢？欢迎你就以电影的短信来告诉我。
攻击我！
哇，你看他张开双手啊，但我们就不等他把手合起来，不然时间就没了哈。
我以为你合手祷告，谢谢阿门。
好，
那谢谢你收听我们故事新天空，我们跟你一起听说写演评音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我是万峰，
我是心田，
我是乐意，
阿们，拜
拜。
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犯，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，你受鞭伤自家